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听众朋友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，往往不得不面对各种压力和焦虑，也难免遭受各种病痛的折磨。在忙碌之余，也会追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今天为您选播明慧丛书《童话法光》中的真实故事，故事的主人公们也经历了这种困扰和迷茫，是法轮大法的转法轮等著作使他们豁然开朗，看到了光明，让他们获得了道德的升华和身心的净化。
下面请听找到心灵的安详，作者中国重庆大法弟子。我和丈夫都是通过接触心理学而对探索心灵产生兴趣，在不断地向内心寻找答案的过程中走上修炼之路的。一、心结。我5岁丧母，7岁有了继母，而15岁时继母又病故。这两次人生变故对当时的我打击很大。父亲本来性格极内向，又遭遇2次丧偶打击，由于无法释怀心中的痛苦，形成了自卑和压抑的性格，在家庭教育中暴力倾向较重。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我渐渐发现自己有许多地方都与同龄人异样，也就是出现了心理问题，却找不到人开解。工作后，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，他父亲早故，也是单亲家庭的孩子。他为人真诚善良，也与我一样发现自己有心理问题，并从10几岁时就阅读各种心理学书籍，寻求心灵的出路。他为我介绍心理医生，并在生活中耐心地照料我的身心。长达几年的时间里，那些问题一个接一个解决。我认识到性格决定命运，幸福使人善良的道理，并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。二、求道。我丈夫早年接触过基督教，没有加入任何教会组织。他相信神是存在的，对圣经中耶稣的教诲感触很深。在他影响下，我也开始看圣经，有时看得眼泪直流，却感对神的真实信仰对救赎人心有着非常神奇的作用。2005年我开始接触瑜伽，虽然不懂它的内涵，也没有心法做指引，只是类似于健身的练习，但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宁静与放松，身心状态变好。通过2年多的练习，我开始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人灵性层面的更高存在形式。2006年，我通过网络更加系统地了解了身心灵的知识，其中许多是将传统中医和佛经中的道理结合起来所形成的。我内心知道人生大致该往何处去了，却没有找到一种具体的进入方法。2007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看了李有朴从大师到徒弟的传奇一文，觉得世上能有这样好的修炼功法太好了。可因中共长期打压，我身边接触不到大法的书籍和相关讯息。我把感受给丈夫讲出来，没想到他1年前已经通过自由门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体，接触过大法并开始修炼。我这一问，他觉得机缘到了。五一长假的几天里，他为我下载了师父讲法的录影， 我当时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，那些以前内心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终于豁然开朗了，大法就是我人生中一直在找寻的真理。三、转变。得法后的日子里，我放弃了瑜伽练习，通过不断学法练五套功法，随着以前心中的思想业和执着心不断被自己明明白白认识到消除掉，身心状态有了神奇的变化，这些变化就实实在在发生在自己身上。我从小生活在母亲早逝和父亲粗暴的教育观念里，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。丈夫是第一个令我感觉到家庭温暖的人，但强烈的依赖私心令他在家庭中承受了过多压力，甚至想结束这段婚姻，而我又一次陷入到极端痛苦中。当看了师父讲法后，我明白了依赖其实是一种强烈的执着心，人越是外求什么，就越是得不到。我开始在自己内心中去寻找慰藉的力量，我发现越不依赖他人，越是学会放手，内心的力量就越强大。在有时心中升起无助的消极念头时，我想起师父，想起法轮大法，信心便增强起来。我相信修炼法轮大法是人生最正的正道。2007年，我和丈夫的关系终于有了良性的转变，我的转变重建了他对这段婚姻的信心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原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《化解了和婆母之间的怨恨》，作者中国四川遂宁大法弟子。我家在我以上世代书香门第，1949年以后，我父母作为当时的第一代知识分子走上了教育岗位，当了教师。学校设在一座古庙里，山高风大，我母亲看到小小孩子为了求知识顶着风雨赤着双脚来上学，特别是一到冬天真是苦不堪言。教书的人心痛自己的学生，于是我母亲建议把学校搬迁到山下人烟密集的地方。1964年文教局批准了我母亲的建议，把学校拆迁了。拆迁后那些泥木雕塑就暴露在风吹日晒之下。说也奇怪，从那以后我家祸事不断，先是我父亲生病去世，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我母亲受到中共残酷迫害，精神和肉体受到长期的摧残后终于倒下了，她终年47岁。母亲死后留下一个74岁的老人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，真是呼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于是人们传说是我母亲建议拆了那古庙得到的报应。从此我恨神灵，恨他们自私无情。1998年9月的一天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看到了转法轮，不看则罢，一看就不想放手。书中对佛道神的阐释使我茅塞顿开，书中阐述了生命的真谛和世间痛苦的原因，阐述了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。书中要求每一个有志于大法修炼者必须以真善忍为准则，慈悲为本，修心向善，达到心灵和身体的整体升华。书中还阐述了宇宙时空人体的奥秘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了。以前我和婆母有很深的怨恨，我恨她刁钻古怪，见钱如命，恨媳爱女。更让我恼火的是她指桑骂槐那一套，每次和她的较量都是以我失败而告终，我对她束手无策，我恨透了我婆母。 以前我认为我丈夫粗俗、浅薄、无知无能，看见他就来气，夫妻之间没有共同语言，大吵三六九，小吵天天有，孩子胆战心惊，老人暗自哭泣，而我却恨透了我丈夫。我恨我婆母，我恨我丈夫，我恨我自己，我恨自己命苦，怎么遇上这么个婆母，怎么遇上这么个丈夫。我成天生活在怨恨中，觉得自己很苦很累。思想的畸形使我过早的衰老，我才30多岁时头发就差不多白了一半，身体处处都是病，长期的咽喉症把我吓得半死，以为自己得了食道癌。胃病搞得我骨瘦如柴，却不敢去检查，怕是胃癌。夏天不敢吹风扇，一吹就头痛，早上起来提一小桶水都直不起腰，整个身体像一部老化了的机器。身在农村，这样的身体以后怎么过？学了法轮功以后，遵照师父的谆谆教诲，苦苦劝善，有问题了向内找，向内修，用真善忍的标准无条件修自己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内修可不容易，特别是对习惯了找别人的错的我，内修是很艰难的。经过一段艰苦的心性上的内修，我终于发现我生活的痛苦的很多根源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。我发现我自己妄自尊大，在家里搞唯我独尊，只准自己对人不好，不准别人对我不行，处处要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，把住了道理就抓住了治人的把柄，这样的霸道谁能容忍？发现了自己的缺点，也就看到了别人的优点。记得我生第一个小孩时痛苦万分，我婆母守着我焦急地说，我要是替得了你我都替你。当时我心里热乎乎的，可是这份诚挚的婆母情却在以后的勾心斗角中忘得干干净净。我丈夫不嫖不赌，干活任劳任怨，农闲时就外出打工挣钱，有了钱还拿回家，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了小家庭的丰衣足食，而他自己却生活得很节俭。对家庭的这份责任感也的确是难能可贵，这些我以前怎么都看不见呢？是法轮大法化解了我和婆母之间的怨恨，化解了我和丈夫之间的坚冰，我从怨恨中解脱出来，生活得平静而超脱。由于心灵的归正，我的身体也向健康方面转化。随着以后的学法修炼，我这全身的疾病在不知不觉中消失。更为神奇的是，我的花白头发没有经过任何药物治疗，却变得又黑又亮。由此我知道，法轮功是一部深不可测的超常科学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《水电费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前阵子在外面租房住，房东在谈房价时提到免水电费，可是后来房子里又住了好几个人，水电用得相当厉害，房东又后悔了，说太多，让我交一点。我虽然觉得这个人出尔反尔的很不讲信用，但是还是同意交一部分。没想到房东最后竟让我全数交齐，一点不让。我当时心里有点急了，跟他吵了起来，吵的时候就感觉不对劲，吵完了心里很难受，感觉自己是动了争斗之心，可是又觉得自己也没什么不对，算是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吧。晚上看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，心里就一动，可是想到其实还是房东没理啊，我其实是占理的呀。看到后半段我这才悟过来，这就像是专门对我讲的， 正对准了我的执着心。看到网上有的同修提到讲价的问题，有的同修讲，我们在购买物品，特别是资料点用品时，应该讲价。有的则认为，在购买日常用品、水果之类的不要讲价。我认为，讲价不讲价本身并不是问题，关键是看我们的那颗心。讲价的时候，看看是不是出于争斗之心、利益之心；不讲价的时候，看看自己是不是怕出于自己有利益之心。找到这颗心，修去它。至于具体问题，则自己酌情处理，形式上的事并不重要。有的同修认为，如果我们任由常人讹，这不是纵容他们的行恶吗？话是没错的，我也不认为应该纵容常人在利益上的贪念，但是看看自己的出发点，真的是站在慈悲的角度上吗？还是以此为借口来掩饰自己的执着心呢？师父在《红银迷中修》中说，修的执着无遗漏，自己真的是按照师父的话，也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。
下面请听《丑儿媳》，作者中国大庆大法弟子。儿子几次对我说要领对象回家，我手上拿着他的一张同学照，和他并排坐着一个端庄大方漂亮的姑娘，儿子脚旁蹲着一个蜷曲着身躯又丑又小衣着不合适的姑娘，和上面那个姑娘在气质和长相反差很大。我看缩在他旁边的姑娘，想着她长得怎么这样，并开玩笑地说，你可千万别把这丑丫头领回来呀。儿子说，怎么会呢，也不一定。他神情忧愁，怕啥来啥。大年儿子真把他领回了家，全家都不高兴。原来儿子参赛落了选，这姑娘对他热情，经济赞助，刚巧小子失恋振作不起来，经济拮据，无力还债，随着社会道德下滑，他不负责任地与他同居了。我是个修炼人，知道凡事要为别人着想。同居了的姑娘不好再嫁人，她当时条件也不好，年龄大，长得也不俊，又没有工作，我也得替她想。另外儿子也不能造业，不能给今后得法设障碍，认了吧。当儿媳高兴地戴上我给的结婚戒指，乐得满街跑时，我想没一点体统。想到等了儿子十几年的校花不选，同学中电影演员模特包围了他，他也没在意，不知错了哪根筋，寻了这个丑丫头，没出息。每天我早早关门睡觉，省得瞧着心烦。丈夫紧锁眉头闭着眼，儿子约同学玩怕同学笑自己，早早溜走，全家对他很冷落。我年轻时喜欢美漂亮，有个好工作，又有好嗓子，经常跟有模有样的人在一起演戏谈笑，瞧不起人。我在婚姻上挑花了眼，命运安排嫁给一个没文化的老实工人。同事说他太丑，妈妈说世上没人了。我自认倒霉，心里不装他，造了很多思想业。于是我把这个遗憾都寄托在儿子身上，希望他能替母亲填补心理空白，省吃俭用供他上两次大学。儿子长得帅气，又是设计师又是画家，念了中央电影学院，会演戏，绘画设计曾获亚洲金奖。我希望他在婚姻上一定要郎才女貌，谁知这样，差点也行，可不该这样。伤心、失望、怨恨，想从今起没人娇惯你了，打工苦，给钱留着点，别饿死就行了。对别人我更不愿提起，婚姻是缘分，这我懂，可我心里总是堵得慌，心性提不上来，也做不出善事来。儿子也闹着要离婚，我怕他造业，就劝说忍着点吧。儿子说我和他没情，我说给他慈悲，儿子说没啥慈悲。我狠心地说， 今后我也放下，你就狠一下心，把你这辈子搭给他一次吧。我以为我宽容，做到了善，从此表面对他客气，心里烦。我对儿媳发出的场不好，他心里当然能感受到。矛盾在心里，谁也不说破。夏季去北京到了他家，他也没有一点掩饰，不客气说，屋小天热，住别处吧。要不是外甥女留住，我真住马路了。这事儿给我打击太大，娶个儿媳，舍个儿子，丑不说，还不孝顺，回家唠叨半个月，这使我的心性完全掉下来，不如常人。于是找做生意的常人朋友诉苦，小孩子离开托儿所都知道说声再见，他眼里没老人，连个电话问候都没有。朋友说，他有钱就要他，总得图一面吧。我狠心地说，他哪方面都没有。如何对待儿媳才符合修炼人的心性标准？我的心放不下，修得好艰难。从此小事发火，大事大叫，有事无事流泪，委屈怨恨一起涌上，出现了不好的状态，脸、腿、脚浮肿。丈夫也想不通，提起儿媳就骂没出息，并劝说，看不上别见面，省心烦，当没养她别指望。直到身体不适才引起我重视，我反复学法，硬往下放，心想，不管怎样，他俩是来得法的，必须慈悲对待，给他们弘法。儿子走上了修炼的路，儿媳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震动了我，于是我向内找自己，同修家庭过关启发了我，深感修炼的差距。十几年狂风巨难都走过来了，为啥家庭小沟翻了船？我真得好好挖挖根了。一，对待儿子婚事上是用常人的理和思维，就传统观念去对待，像常人对待常人的事。二，几十年爱美、爱漂亮、爱虚荣，这名利心形成了物质，像山一样阻挡我的修炼，这是我的根本执着。追求儿子幸福，追求家庭完美，用外貌取人，不用心性衡量人，和宇宙真理背道而驰。我立刻把不符合法的观念清除，这些都是从情中派生出的，立即铲除。我噩梦初醒，状态好转，没了怨恨，没了计较，对人有了慈悲和包容，心想做人都不容易，儿媳也苦，你相信大法就是最可贵的生命。我拿起了长途电话，向远方的儿媳主动问候，你要过年回家，要钱就吱声。那边传出了从心底的呼叫，妈，这声音叫我欣慰舒畅，心连在一起，消除了间隔，几十年变异的观念修去，转变看法，归正了思维，心里一座冰山解体，冰块消融，丑儿媳真正的能回了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小浴池的优惠价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去一家私人小浴池洗澡，小浴池开业时间不长，为招揽顾客，年轻人洗澡每人每次收费3元，老年人2元。我常去洗澡，按2元收费。昨日洗澡我出10元，老板找回7元，比过去多收1元。当时我没说话，只是内心暗暗的移动，觉得有一种逆向的东西，使心微微的不舒服，但是表面上却显露不出来。我静下心来往深处想，1元的得失造成内心的波动，这不是为私为我的心吗？事情虽小，它却反映出了一个人的根本执着，不能含糊，要去掉。又进一步想，老板开浴池也不容易啊，每天要付水电费、煤费、司炉工的工资，一家人倒班忙活，资金人力全投上了， 物价还在不断上涨，多不容易啊，一元钱就把自己的心带动了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一开始就不该接受这种优待。不管老年青年来洗澡，老板的付出都是一样的，为什么要接受这份优待？已经优待几个月了，心里却不是滋味。可见私欲是无止境的，这是后天形成的人心，我要彻底清除它，遇事为他人着想，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。从这件事延伸开想，自己今后买东西，如水果蔬菜之类，不讲价，不挑选，看准就买。在吃的问题上，只要填饱肚子，吃什么都行，别人说自己的好话坏话不挑等等，这些都是私心极易显露的地方。下面请听去掉了报仇之念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此文为1999年迫害之前的修炼体会。我是一名退休老师，今年73岁。1997年6月，我有幸与法轮大法结缘，竟读《转法轮》这部大法，我心情激动，我懂得了高层次的道理，我记住了师父所说的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《转法轮》修炼的第七天，我在清除不好书籍的同时，发现了一些陈账，是我过去开小商店时人家欠我的账目，经清点有40多张欠据，近1000元钱。为了要回这些钱，便开始动脑筋想办法，结果想得满脑子都是钱，练功入不了境。这时我发现要账里面围绕着钱，包含着许多执着心，同时我也悟到这些心正是修炼人应该去的心。于是我跟也练功的老伴商量，我说咱们都是练功人，修炼就是去除执着心，把这些票据烧了，这账也不要了。我老伴也同意，他说烧的是欠条，去的是执着心，值得。自从这些票据焚烧之后，我和老伴的心都平静了。但是更大的考验又来了，15年前我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因邻里纠纷被一个姓孙的人给钉死，这姓孙的被判15年徒刑，今年刑满释放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想着去报杀子之仇，当年之所以没有报这个仇，就是因为孩子们太小，我老伴自己撑不起这个家。现在我年岁已大，拼一次也值得，该报这个仇了。有时为了报仇越想越气，心里非常难受，像挖去一块肉一样，这些年一直是这样。修炼法轮佛法之后，我明白了高层次的理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能再动常人之心，不能再有杀人之念。家人再提起那个杀子仇人时，我心态稳定。我女儿说，爸爸可真变了。大的考验过后，小的考验不断。一天我们正播放师父讲法录像，录像机突然发生故障，需要马上请一位技师修理。要请的这位技师和我有些过节，已断交多年，从不说话，是请他还是不请他呢？这时我悟道，这不正是去除我恩怨之心的好机会吗？于是我主动去请那位技师，说明来意之后，人家欣然而往。可就在这时，有人前来告知录像机故障已排除，我马上明白了，师父在去我这颗心呢。考验是多方面的，我家东邻也是自盖的小二楼，房顶比我家高一点，有一条排水管自房顶下来后对着我家东围墙，下雨时水往我家院内淌，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把水引到他家院内，当时觉得心里很平衡。修炼大法之后心里就觉得不平衡了，用大法衡量，这不是争斗之心吗？为了去除这颗心，我主动拆除了引流装置，使他家雨水仍然往我家院子淌，心里倒觉得挺坦然。另外我在修炼中生出慈悲心之后，竟发生了一件奇迹。 我家有块菜园，年年虫子成灾，年年喷洒农药灭虫。今年也和往年一样，买了一瓶敌敌畏，用水稀释后发现是假药。面对这瓶假药，我猛然间想起了我是练功人，修佛之人应以慈悲为怀，怎么能杀生呢？于是我和老伴商量，今年菜园不喷洒农药了，老伴也赞同。结果今年的菜园没闹虫灾，长势喜人，还获得了大丰收，比邻居家喷洒农药的菜园长得还好。我们老两口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尽管时间不长，所有的老毛病疑难病全好了，身心健康。现在我们一个心眼的修炼法轮佛法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